开始之前，我想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48章。那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可以给你最爱的人留下一样东西、一件东西，你会留什么给他，以及为什么？是留这个银行的存款呢，还是房产呢，或者是一个人脉关系，或者是一封这个告别信呢？那我们今天读的《创世纪》48章呢？他记载雅各在临终之前的一个场景，啊，他病重，而且是快要离世了。那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孙儿来看他，那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情感张力的时候，久别重逢的儿子，素昧平生的孙子，而且垂暮将亡的老父亲，都在一个埃及的病床旁边。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嘱托，也不是告诉他的这个儿子约瑟说要不计前嫌的好好的对他的这个弟兄们，或者是感叹他往昔的蹉跎岁月。他做了一件在法律上非常正式，在神学上也很深刻的事情。他把他两个孙子收养为儿子，然后呢，把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覆盖在这两个孙子的生命中，赐下祝福，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盼望，你们的终极盼望，不是在埃及，而是在那应许之地，在迦南。所以，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整本圣经里面经常谈到我们被收养为神的儿女，但是从整个圣经来看，从旧约到新约，哈，总共1089章，在创世纪48章是整本圣经中最清晰的讲到收养的场景。以法莲和玛拿西，他们本来是约瑟的儿子。本来是约瑟的儿子，是雅各的孙子，但是呢，因着约瑟是雅各的儿子这个原因，他们的身份从孙子变成了儿子，从孙子变成了以色列12支派的族长。在新约的加拉太书4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是外邦人，跟神的约、跟神的恩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啊，这不是两件平行的事情。其实是同一个上帝的救赎历史，在旧约、在新约不断的在推进。上帝一直在做收养的事情，他把原本没有资格的人，按照他主权的恩典，接纳为他的儿女，让他们承受应许。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创世纪48章来看三件事情：第一，收养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呢，收养的祝福是什么？以及收养的盼望是什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现在进到倒数的第3章，我们看到你从起初用话语来创造整个宇宙万物，到始祖堕落，到挪亚洪水，到巴别塔事件，到你拣选了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到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家70人下埃及，他要离世了，他。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如何来传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如何来应验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一章。主啊，愿你的圣灵来亲自解开你的话语，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信息来对我们吹气，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点，收养的本质，按照应许的全新的名分。那其实一刚开始呢，我们看到哈，这个玛纳西和以法莲，他原本是埃及人，原本是埃及人啊，他们是这个约瑟在埃及结婚所生的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如何成为以色列人，如何成为以色列的儿子？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解经和释经哈，从埃及的孙子到以色列的儿子，那是。1到5节，一刚开始就说哈，约瑟听说他父亲病了，就带着两个儿子去探望。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探病哈。我们尤其在华人文化里面，如果听说父母病重，我们一般来说，甚至有人说，哎，可能这次不行了，我们一般都会也带上孙辈，对不对？会去看望他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所以那但是雅各一见到约瑟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没有谈自己的病情，他也没有感叹自己人生经历了好多苦难哈。我们有些父母要离世的时候会这样子，哎，我这辈子啊，真经历了好多好多哈。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回顾神的应许，3到4节，我们看哈，雅各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并赐福于我。 而且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然后他讲了这个神对他的应许之后，马上在第五节很突兀的跳出来说：“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那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雅各不是在说我很喜欢这两个孙儿，也不是说哎呀我都要离世了，我要特别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礼物。他说的是他们是我的儿子，那这是一个很正式的收养的宣告，就像他那里说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小小的 trick 哈，其实你看经文在第一节那个地方说的是按照出生顺序记载玛拿西和以法莲同去，但是到这里他反过来说了，反过来了。这里反过来了，好，所以在这里呢，而且这个在后面的16节，其实他又说了一遍：“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这种希伯来式的表达，跟古代近东汉谟拉比法典里面谈到收养的词汇是非常类似的。这不是祖父对孙子的疼爱，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转换。以法莲和玛纳西从此不再只是约瑟的儿子。从血缘上来说，是的，他们永远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他们更是从法理上成为了雅各的儿子，这个其实是更高的，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在近东啊，而且是与流便和西缅完全同等。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的本质，收养从来不是被收养者配得的，而是收养者主动施予的。以法莲和玛纳西没有申请。我们在美国，我们要申请绿卡，我们要入籍，你要申请啊，你要笔试，甚至还有面试、口试，他们都没有，他们还没有展示任何的资格，是雅各单方面主动的白白的赐给他们这个新的身份。那接下来看3到4节哈，那为什么雅各他要收养这两个孙子呢？其实，在3到4节他给出了答案，他不是说因为约瑟是我最爱的儿子，也不是说因为这两个孙子特别优秀。他说的是，神曾经在路斯，就是伯特利，向他显现，应许他要生养众多，成为多民。所以雅各收养以法莲和玛纳西的根本原因在这里，神应许他有更多的后裔，他是要成就神之前的应许。雅各在这里是用信心的行动回应神的话语，他在病中并没有自怜，而是重新声明全能的上帝的应许来兼顾约瑟的信心，这是这一位老人在他人生几乎最后的时刻，他关心的不是怎么分家产，甚至是怎么安排他的后事，那个是在下一章，而是上帝圣约的延续，而是他所信靠的对象以及那个应许，他要确保上帝的应许在下一代当中被继续的忠实的传递下去。那对我们来说，不要忘记以法莲和玛拿西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生活的背景？他们的母亲亚希娜是埃及安城祭司的女儿，他们生在埃及，长在埃及，他们的名字也是约瑟在埃及时为他们取的。从这个世界的角度看，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埃及的贵族。他们的外祖父也是埃及安城的大祭司，他们的父亲是法老之下的宰相。如果他们要在埃及发展，在埃及出人头地，他们拥有一切条件。但是雅各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两个孩子从埃及宰相的儿子变成了神的应许之子，哈，以色列的儿子。所以从这个世界的眼光看呢，这不是升级，反而是降级了。从埃及的荣华进入到一个寄居者的家谱当中。但是如果从神的救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的转换。他们从此被列入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圣约传承当中，成为12支派当中2个支派的族长了。所以，然后在1到7节的最后第7节，雅各又突然跳出来回忆拉结。哎，我们很多解经家看到这里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很多时候读起来也觉得很奇怪。第7节他说：“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的眼前。”表面上看，这是一位垂死老人的感伤的回忆，但是不要忘记，拉结是约瑟的母亲。在创世纪30章24节，拉结在生约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但后来他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如今雅各收养以法莲和玛纳西，让他们成为自己和拉结的儿子。 仿佛是对拉杰愿望的一种成全，不只是多得了一个儿子，而是多得了两个儿子。那当然，他这样的收养，其实也把神的圣约以及他对家庭、对妻子的爱都交织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来纵观1到7节，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和提醒呢？首先，收养是出于上帝恩典的主动作为，不是人配得的。就像雅各是主动收养以法莲和马拿西，天父也主动收养我们。在新约的以弗所书1章5节，他说：“我们这样子是按照神，神收养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某种属灵的标准或者要求，而是上帝乐意如此。我们刚才宣读的这个经文也是啊，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那是其实以色列在万民中是最小的啊，从最早一个亚伯兰开始，那是因为神主动的爱，主权的爱，神专爱我们。”不是我们身上有理由啊，所以恩典永远是从上而下的，是收养者定义要给我们的。那我记得我以前的牧师在讲的这个恩典的时候，他就经常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如果你问对方当时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你期待听到的是对方说你生命中的一些优点，哇，你很漂亮啊，你很帅呀，你很勤勉啊，你很上进啊，等等。而不是说啊，其实你也不可爱，也不帅，你也很懒惰，你也不收拾，但是我就是爱你这样的，你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哈。有时候我太太跟我开玩笑说，哎，当时为什么你追求我啊？她说其实我最想听到你说我很漂亮，所以你追求我。对，但是我说，哎，我觉得你很近亲。她说，嗯，这个东西，对，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说，上帝给我们的爱恰恰不是因为我们优秀，我们近亲，我们圣洁，甚至我们可爱，我们不可爱哈。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哈，你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哈，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小渣渣在那儿，我们都觉得小孩子很可爱，对不对？那你养过小孩，你都知道小孩根本不可爱，尤其是鼓捣起来的时候，你恨不得把他塞回去，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那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父母对儿女其实是不是因为他配的，就单单因为我爱他，所以哈生他养他，而且一直服侍他，一直为他祷告。好，第二点，收养是根据上帝的应许和基督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统或者我们有什么条件。雅各为什么收养？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他重申神在伯特利对他的应许。我们为什么被收养？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在新约的加拉太书4章4到5节说，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目的呢，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这里用的是儿子的名分，sonship 哈，因为在古代近东跟罗马也是一样，只有儿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儿是没有的。我们如果读到摩西五经，在这个约书亚他们后来要处理一个问题，发现有一支下来好像没有儿子哈，只有几个女儿，对不对？他说那我们财产怎么办呢？我们的财产就没有了吗？他这个不行，这个他们说要从他们这个以色列人里面取男子来进入到他们这个支派里面，好让这个产业继续在他们这个之下。那包括我们这个在旧约看到有这个叫做地娶兄嫂哈，对，地娶兄嫂也是原因，也是这个原因，要为他的哥哥生儿子来让这个产业继承下来。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更看重这种好像血缘关系或者怎么样，但是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神的这个应许以及神赐的产业是不能够跑到外面去的哈，神所赐的地是不能永卖的，所以他们在旧约有这个禧年嘛，必须要归回到那个之下的。对，所以简单说，他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民族。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价，就不会有我们的儿女的名分。我们之所以能称神为阿巴父，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就像以法莲和马拿西能够成为雅各的儿子，完全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但是呢，我们平时在说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法理上是因为儿子才有继承权。但是我们在应用上呢，我们是有弟兄姐妹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女儿也是有继承权的。但是在罗马那个时代，从法理上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翻译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当时的背景的原因。好，那同时我们来看第3点哈，收养其实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身份彻底转换，从一个外人变成家人，从无份的变为有份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不再只是埃及孩子，而是以色列的儿子。 我们也不再是与神的约无关无分的外人，而成为了神家里的人。而且注意哦，这个身份不是暂时的，不会有试用期，也不会被剥夺。啊，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些移民规划入籍的人，如果后面查出来你犯了一些事儿，他是可以剥夺你的公民身份，对不对？啊，律法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被救赎，这个身份不是暂时，不是次等的，也没有试用期，也不会说好我观察一段时间，啊，就像这个雅各说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这是一个完全的、永久的，而且是不可撤销的，是牢固的，对，这就是我们的坚固的磐石。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真正的认识到了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被收养的身份呢？那我自己作为牧者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信徒这么多年，我的一个思考和观察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还是活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种有点像佛家的或者这种功德式的这种信仰当中，他当然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上舍命救他。他得救了，甚至他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当他有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好，或者有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些错事，甚至犯罪的时候，他的那个救恩，他的这个身份，他就摇摆不定，他就觉得神是不是不爱我了？对，我就常常打比方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不管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作为父母做了多大的错事，正常情况，但不是说非常极端的哈。我们的关系是不会受影响的，我们还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互动。我们彼此的可能那段时间的情绪会暂时受影响，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不管怎么样，一旦他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收养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这个身份是不可撤销的。但是，如果你犯罪而且不悔改的话，那我们跟神的互动、跟神的交通，甚至神可能是不乐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对，所以弟兄姐妹，得救的确据，一个很根本的，你是否真正的认识并且接受自己已经是神儿女的身份，而且是不可撤销的？你是否觉得你必须要表现得足够好，做到标准答案，神才会接纳你，或者才会更爱你？你是否害怕一旦犯错，神就会把你赶出去呢？其实收养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来维持的。而是靠天父的应许和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赎价就确定的。罗马书8章的15、16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来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而同时，我们也要问雅各，在他临终之前，哈，他把约瑟和以及两个孙儿叫到面前，他把神的应许来告诉他们：我们传给我们的儿女，传给我们下一代的，是在埃及的成功呢，还是在圣约当中的传承呢？那雅各在临终之前最关心的不是他的财产分配，而是确保以法莲和玛拿西被纳入到神的圣约当中。他把他们从埃及的谱系当中拉出来，放进上帝应许的这个谱系当中。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大部分已经是父母，你对你的儿女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你花最多精力为他们预备的，或者为他们来托起的是什么？是进入好的学校，拿到好的工作，住到一个好的社区呢？还是进入到神的家，进入到神的圣约当中来呢？你在家庭当中传递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焦虑，还是恩典里面的确据呢？必不可少的一件，你觉得你传递给你孩子是什么？这点是我跟我妻子常常给我们两个孩子说的：爸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信主。对，爸妈有一天会离开你们，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危险，而且你们也可能犯很多的罪、错误。如果你们不在上帝的手中，对爸妈来说真的是死不瞑目，不放心。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安心，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他那个创造宇宙万物，他看过他的儿女，他爱他的儿女到一个地步，不惜让耶稣基督为他死，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爸妈当然也希望你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学校，有好的成绩，当然有美好美满的婚姻家庭，当然这些也不是错的。但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让你只选一件，你选什么，以及你为他的什么来祷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收养的祝福因恩典得儿子的产业。 那我们来看8到20节这一段，记载了雅各跟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一个详细的过程啊，而且其中也包含一个这个雅各很特别的信仰告白，以及约瑟哈他一个非常不喜悦的一个举动。那首先我们看8到11节，说雅各的眼睛昏花，但是他却看的是最清楚的啊。11节，雅各对儿子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那这句话的背景是20多年前，其实雅各以为约瑟已经死，啊，他曾经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约瑟了。但如今神不仅让他重新见到他很爱的约瑟，甚至看到约瑟的儿子。那我想，我们再多做父母，尤其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那我也在想哈，我今年40多岁，如果到我年老要去见主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看到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对不对？就孙辈嘛，对不对？孙辈，那至少，我希望让他结婚了，至少能够在组里面结合，能够一起来走这条路。但如果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安慰和盼望是能够看到孙辈，绝对是这样子的。所以雅各这句话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呢，在10到11节里面用了两个看见，这两个看见是非常鲜明的对比。雅各的肉眼已经昏花，说不能看见。但是呢，神却让他看见了超乎想象的恩典，他竟然能看见约瑟以及约瑟的两个孩子。那雅各呢，他的肉眼的视力在衰退，但他信心的视力却是在增长。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的特点，总是超过我们的预期啊，超出我们所想所求。我们以为已经失去的，结果神反而加倍的来偿还。我们以为完全不可能了，但是神反而使它成为现实。那接下来我们看12到14节哈，这个约瑟精心安排长幼次序哈，他想他的父亲按照这个地上的人间的次序来祝福这个长子和幼子，但是雅各呢却故意剪搭着双手来颠覆这个人间的次序哈。那13节我们看哈，约瑟似乎很周全，把两个儿子摆在不同的位置哈，对，长子马拿西在他的左手边，那对的是父亲的这个右手，是尊贵的哈，而次子以法莲在他的右手边，对着雅各的左手。在古代的近东里面呢，右手代表优先和尊贵，所以我们在使徒信经说，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啊。这个右边，它主要不是在讲具体的一个 position 这个位置，它是讲它是一个更尊贵的、更蒙福的，好像对。所以约瑟他这样做的目的，他想确保他的长子啊马拿西得到最大的祝福。这是人按照常识，也按照这个人间的天然的次序，很合理的安排。这并非错误，但是呢，雅各在伸手祝福的时候，似乎是故意把双手交叉，他右手按在这个次子以法莲之上，左手呢按在长子马拿西头上。14节的经文，他特别讲剪搭的双手法，像剪刀一样，表明这不是无意的，而是刻意的，因为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嘛，最简单。你什么时候做事你会这样子的？很少的。对，你走路也是正常这样走，你不会剪的这样走啊。就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无意的，他是刻意的，他是故意的。而当约瑟看见的时候，这里说他就不喜悦啊，不高兴，而且他还提起他父亲的那个尊贵的右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头上，而且嘴上说：“我父不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雅各呢，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啊，他我知道重复了2次。”表明雅各虽然眼睛昏花，但他心里也任何时候都敞亮，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宣告神的旨意，这不是因为年老糊涂，而是一种先知性的确信。那我们说是一种先知性的确信，而且注意，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到创世纪48章了，整个的创世纪这一卷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惊人的模式，该隐是长子。但是上帝却悦纳了亚伯，以实玛利是长子，但是应许是给了以撒，以扫是长子，但是祝福呢却是给了雅各，流便是长子，但最终的双份的产业呢，其实是在这里给了约瑟，因为他后来是这两个是我的儿子，给了他两个儿子，其实就是给约瑟。现在马拿西是长子，但更大的祝福是给到了以法莲，所以这不是上帝任性或者雅各任性，这似乎是上帝在整卷的创世纪当中反复宣告的一个真理：上帝的国度不是按照人间的天然的资格、谁的出身顺序、谁的能力大小或者谁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分配的，神的国度是按照他主权的恩典来分配的。在新约里面，他也是。保罗加了一句说：“叫我们无可自夸。” 对，你就没有任何可夸的。包括他说以色列得这么大的恩典，不是因为你们优秀，你们最小了。然后，但是我主爱你，叫我们无可自夸。所以恩典使人谦卑。但是说实话，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包括作为神的仆人，上帝可以借着他的圣灵让教会、让弟兄姐妹经历一个极大的祝福，甚至极大的复兴。啊，我以前的牧师他提醒得很好，他说是上帝造了一个浪，然后呢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那个浪头浪尖上，不是我们造了这么高的一个浪，我们很厉害，看到复兴的浪潮，不是我们，是上帝，是圣灵，然后呢把我们摆上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今天的光景，我们啊，我在教会微信群里发一些大家看到国内甚至全球一些被逼迫的哈牧师教会信徒。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为主受苦，要常常纪念他们，以及要问一个问题：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大使命。不管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被逼迫还是没有逼迫，我们都要去践行大使命，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两个部分不只是宣教哦，对于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当然去传福音。带他们来到教会施行，对已经在教会的呢，是他们做主的门徒，凡基督所吩咐，都教导他们遵守。你有遵守凡基督所吩咐的吗？你有把你的儿女常常带到神的面前来吗？所以，大使命绝对不只是去外面传福音，那个叫大使命，在教会做门徒训练也叫大使命。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给约瑟的祝福，以及他后面给出了一个信仰告白，在15到16节哈。这段祝福的对象虽然是以法莲和玛拿西，但是很有意思。我们看15节的经文一刚开始，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所以雅各给玛拿西和这个以法莲的祝福，其实是给约瑟的祝福，因为祝福约瑟的儿子，就等于是祝福约瑟。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儿女蒙福就是自己最大的祝福啊！在雅各的祝福里面，他用了三个称呼来提及上帝。首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这是一个圣约的上帝、立约的上帝、守约的、世世代代信实的，而且代代传承下来的上帝。”然后他又用了“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上帝”，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用牧养来形容人，神和人的关系，第一次圣经里面用牧养来形容神和人的关系，所以牧者的这个图像，这个景象在这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后来这个牧者形象一直到新约哈，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想一想，雅各的这一生，他撒谎，他骗他哥哥长子名分，他被哥哥追杀，他被他的舅舅欺骗了很多次，然后他所最爱的妻子拉结早逝，然后这个约瑟哈，他所爱的爱子似乎是死掉了，然后全家因为饥荒流离失所，他最终用什么词？他从什么角度来总结他的一生呢？他是用了牧养这个词，那牧养我一生的上帝。他不是用的折腾，他也不是甚至用神惩罚我，他是说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上帝，这是他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结出的果子。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特别的苦难、背叛、痛苦等等，但是最终你发现神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在牧养我，经过这一切。那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儿女，他们从小长到大，在教会长大，到外面上学、工作等等，最后有一天，他们能够说：“原来神这一切都是在牧养我。”对，好，那接着说，第三个说他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哈，这里又出现一个拦截的哈那使者。那我们首先来看“救赎”这个词，也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救赎。也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对，意思是买赎赎回来啊，我们就说这个典当铺哈，买回赎回，而且救赎这个词呢，它如果用我们英文来说，它就像是一个 ing 形式，正在进行时，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分词形式，它是表明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持续不断的动作。 啊，就像我们讲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了。那个原文它也是这种 ing 形式，就是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持续犯罪，不是我们讲的不会犯一次两次罪，你不会一直持续在犯罪，那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的生命特征。你会犯罪，但是你会悔改，因为在约翰一书1章8到9节，他也说，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要饶恕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我们如果懂英文的弟兄姐妹，我们看那个，他就非常的清晰。有的时候中文确实不够精确，不够 accurate。对，所以其实希伯来文也好，这个希腊文也好，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对，所以当然这也是我们以前为什么我们要学原文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里的是一个分词，是指神的救赎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不断的作为，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而那位使者呢，其实会让我们想到在亚伯渡口跟雅各摔跤的那一位，在那里他也是用的使者。然后呢，也想到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在那里刚开始也是用的使者啊，向他显现。所以，那在这个地方，那使者呢？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解释。那有一些保守福音派的神学传统认为呢，这是主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先存性的显现啊。但是呢，我们不确定，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圣经经文向我们如此解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也是在用那使者指上帝，这是可以很确定的。因为他前面两次指上帝，上帝，然后这里是用的那使者，那很确定是指上帝。至于他怎么个指上帝，we don't know，对，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认为说是指基督在旧约的先存性显现，这个呢证据是不足的啊，那个只能说最多最多算一个推论啊，最多最多算一个推论，对，我们不知道。当然，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他当然也是神的使者，他是神所差派来的啊，messenger 啊，传递信息者。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不断说他是被神所差来的，凡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其实也是信差他来的那一位啊。他也在其实常常在用这个差派的这个概念这个图像。对，然后呢，雅各最后跟两个孩子的祝福说，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又出现生养众多。从最初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在造人的时候就让他们按照神的形象造人，并且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里。然后到挪亚洪水之后，他再祝福挪亚一家，也是让他们要生养众多。所以生命包括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12章15章，他也说你的名要落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生养众多这个应许在这里也再次的传递下去。对，所以从此以后呢，马拿西和以法莲不再只是一个埃及人，甚至跟神的约无名无份的外邦人，他们有了新的家，他们有了新的名，他们也有了新的归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按照他的主权来赐下，但是呢，却常常颠覆我们的期待或者我们的安排的。雅各交叉的双手是整本圣经中上帝一个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逆向的恩典，非常具体的画面。神不是按照血统或者长幼次序或者能力大小甚至贡献的大小来分配祝福和拣选，这不是上帝的任性，而是他要彰显他恩典的本质。恩典如果是按照功劳来分的话，那恩典就不再叫恩典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1章6节说的，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对，但是回过头我们来想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按照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次序来安排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事物的。比如说，当一个教会要选这个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看重他的这个世界上的资历的，对不对？如果假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500强的这个老总，或者是这个很优秀的这个人的话，我们绝大部分说这样的人可以来做长老，他应该来做长老，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很优秀嘛，他这个世界上好像证明了他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资格。但是注意哦，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选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应该理所当然觉得他就应该是，我们是强调这一点，对。而反过来说呢，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很多时候他拣选他所使用的，常常是那些看起来完全不配的人。 啊，包括那个这个耶稣到这个法利赛人，甚至去那个税吏这个哈该的家里坐席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都说：“哎呦，耶稣怎么跟那些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吃饭呢？”所以神常常拣选的是那些边缘的、卑微的、软弱的、没有任何可夸的人，因为在这些人的生命中，他们就知道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而不是像扫罗以前的时候。保罗，使徒保罗在信遇到耶稣之前，我是这个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第八天受了割礼的，我按照我们祖宗最严谨的这个律法，我从小就守了，然后我在这个最有名的律法师哈，这个加玛列门下受教，我还为主大发热心，对不对？这个求了这个东西去逼迫那些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是异端的这个基督信仰，你看他有很多可以夸的，但是这些东西有哪一点是归荣耀给神的呢？他全是在夸他自己。我出身，然后我的学历、我的资历、我的大发热心，你看不到一点点神和他的荣耀，全是我。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后面那个转换那么重要，以及他越来越发现他是罪人中的罪。当我们不断的把人的视线归到我们的身上，说你们来看我，而不是看我们之上的基督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窃取甚至抢夺神的荣耀。这个是贼呀、啊，是强盗啊！这是非常邪恶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对我们的一个第二个提醒：被收养者得到的祝福不是一个次等的，而是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以法莲跟马拿西被收养之后，他们得到的祝福不是一些额外的边角料或者残羹冷炙，他们是完全进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应许也继承了从以撒。到他的父亲雅各，然后再到这个的名分，他们不是二等公民，他们是与所有的哈雅各的其他的儿子平等的这个身份。这也提醒我们新约的信徒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不是上帝的备用的儿女，不是勉强被收纳的外人，而是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这是完全承受神的应许和荣耀的。简单的说啊，我们在美国，大家有经历。当你有一天真正完成了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你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一出生就是美国人的美国公民，从法理上，从这个待遇上面有区别吗？没任何区别，你就是个美国人。你不是说因为我是移民规划了，所以我还好像还次等？不会的，我相信你正尤其来美国这么一段时间，应该不会的。就这种自由平等，对不对？它就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在法理上，是的。好，当然我们要说绿卡跟公民还是有区别啊，绿卡跟公民是有区别的。对，好，那我们来看挑战和应用。当有的时候，当神的旨意打乱了我们精心的安排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像约瑟一样放手而且顺服呢？那约瑟其实很会规划的人哦，他之前规划了这个饥荒的时候，埃及的粮食政策，他也规划他两个儿子怎么得到老父亲的祝福。但是雅各交叉的双手呢，粉碎了他的规划和期待。那我们华人其实特别善于安排、规划、计划啊，我们安排孩子的教育、升学，安排我们家庭的经济规划，安排我们退休之后的养老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不会按我们的剧本来，不会按我们的规划来。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出一些意外，不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但是你恰恰可以透过这些。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对上帝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和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马拿西哈，你的长子没有得到你期望的这个右手和祝福的时候，你能不能信靠那位交叉着双手的上帝呢？以及你是否能像雅各一样，最后是用上帝牧养我一生来回顾你的一生呢？我们前面说了，雅各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欺骗、逃离、失去、悲痛等等啊，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他称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不是说啊、哎，到什么时候到亚伯渡口，或者是到我回到了迦南地，或者是哎呀我见到我儿子约瑟的时候才开始牧养我的神。他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他跟哥哥在肚子里面出现在真的时候，神这就在牧养他们了哈。对，而且就有预言和有应许给他们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呢？我们可能在生命中经历失业。经历疾病，经历家庭的冲突，或者孩子远离信仰，甚至移民的孤独。那我也鼓励大家有机会找一个时间，安静地回顾我们信主以来的道路和生活，把每一段我们之前以为是折腾的经历， 试着用牧羊来重新命名，那你会发现，那位牧羊雅各一生的上帝，其实他一直在牧羊你，他一直在用他的杖和竿引导、安慰，也指引你，最终直到回到他的天家去。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收养的盼望，借着同在回得以回归父家。最后的21到22节。那我们看如何在埃及地宣告迦南地的应许啊？这两节很短，但是是这一章里面神学的一个高峰哈，也是雅各的信仰最终最成熟的一个表达。在21节的上半节，他雅各对这个约瑟说：“我要死了。”他直接宣告说：“我要死了。”但同时他又说：“神必与你们同在。”我要死了，这是一个垂死的老人对现实清醒的认识。雅各没有回避死亡，也没有假装很乐观。但是很有意思，注意我要死了，后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要死了之后，他没有停下来叹息，而是立刻宣告，但神必与你们同在。注意这前后这个连接哈，前面说我要死了，然后这里马上来一个但字，但字之前呢是讲人的有限，我要死了，但字之后呢是神的信使。但神必与你们同在，其实就像如何与我同在一样，因为他是牧养我一生的神。雅各要死了，但是上帝不会死。雅各的同在要离开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们了，但上帝的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收养者哈，雅各这里虽然即将离世，但收养的关系在这里并不会因此终止，因为这个收养的根基其实不是雅各，也不是约瑟，而是上帝，因为他。在前面3到4节，他诉诸的是神给他们祖先所立的约，而雅各也继续宣告说：“神必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那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哦。雅各死之前在埃及待了17年，埃及有粮有地，约瑟在那里飞黄腾达，家人在歌山地也生养众多。从现实的角度看，留在埃及绝对比回迦南好得多。就连后来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一有难处就想回埃及，啊，说：“哎呀，我们还是回埃及吃火锅更好了。”对，可见埃及的吸引力是何等的巨大。但是雅各的灵力却非常的清醒。埃及虽然美好，但是神的应许却不在埃及，而是在迦南。所以他在这里不是在表达一个个人的愿望，说你们要回迦南，而是在传递一个信仰的一个特别的叮嘱。他而且后面用的这里的你们哈，你们是复数。雅各相信神不但会与约瑟或者马拿西以法莲同在，也会与他所有的后裔同在，按照他的应许领他们回到迦南地。那雅各当然知道他没办法亲眼看到这一天，但是他凭着信心来宣告说，神一定会成就这个应许。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说的信心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凭着信心的眼见看到，而且22节最后，雅各说：“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那这个你看到哈，多得一份，一份这个词希伯来原文就跟世界那个是同一个词，世界、世界地、世界城，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多得一份，也指世界这个地方。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都知道雅各生前并没有用武力夺取世界啊。那一些保守福音派的学者认为呢，雅各在这里是一种先知性的完成试探，他凭着信心把神将来必定成就的得世界地的应许，也是迦南地，看作是已经完成的事实。那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后来神带约带以呃这个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是得到了世界的，在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约瑟的骸骨最后也是葬在了世界的。对，所以雅各赐给约瑟这块地方，不只是给他一个遗产，而是给他一个信心的锚点。你的家不在埃及，你的家在迦南，你的未来是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收养的最终目的不是在地上的好处，而是在天上永恒与神同在的家乡。所以，如果把21、22节放在一起看，我们就发现雅各在宣告一个完整的盼望：神必与你们同在，神必领你们回家，神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产业。这就是收养最终的一个意义。被收养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新的身份，而是得到一个永远的新家，一个家，进入到一个新家里面。整个创世纪的结尾，其实以色列的族长们一个一个都死掉了。但他们都坚持要站回家呢？为什么？ 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身体回到了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的信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应许之地。他们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他们深知埃及只是暂时的寄居之处，迦南才是上帝的应许之家。当然，到新约我们知道，迦南地本身也只是一个影子和预表。最终，基督徒真正的应许之地是新天新地，是上帝与属他的人永远同在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对我们而言，收养的确据呢，不在于收养者的寿命，而在于上帝应许的永恒。雅各虽然要死了，但他留给后代的不是恐惧，而是确据，因为这个收养的保障不是雅各，而是那位永活的上帝。同样呢，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的确据，不在于任何人间的担保，或者我们多优秀、多敬虔，我们服侍多少，我们捐多少钱，都不是，而在于神不可更改的旨意，以及基督永远的代求。在罗马书的8章38到39节宣告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被收养的儿女最牢固的安全。而且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儿女，虽然在世上寄居，但我们却有一个确定永恒的家乡。雅各临终宣告的核心是回家。他虽然身在埃及，但心在迦南；他虽然即将离世，但他信心却在仰望将来。就像希伯来书11章说的，那些族长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收养不只是给我们一个现在的身份，而是给我们一个将来的盼望和最终的归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地上最舒服的时刻，我们要操练迦南的意识，而不要把埃及当成了我们的家乡。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移民定居美国很多年了，这确实神给了很丰富的供应：工作、房子、孩子的教育、退休的计划，甚至我们所住的这个社区的安全，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不可否认。但是雅各提醒我们，就算住在了歌山地，就算以色列家在那里置了产业，生养众多啊，我们上一章提到，但我们要记得，这不是终点，而只是驿站、中转站。你生命中有哪些埃及的舒适，正在悄悄地取代你对天家的盼望？你对神的敬拜是否仍然排在最优先的位置？你对神国的委身是否仍然是认真严肃？还是你已经在埃及地的供应当中躺平了，把神的应许、把神的国、把神的大使命留到说以后再说了，以及你是否像雅各一样，常常对下一代来宣告说神必与他们同在的应许？雅各留给约瑟和子孙们最后的遗言，不是你们要好好在埃及发展、好好工作、跟埃及人搞好关系啊，而是神必与你们同在，并领你们回到列祖之地。这是很宝贵的信仰遗产。如果今天是你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你会对你的儿女们说什么话？你最后留给他们的会是什么？所以我也鼓励你，有机会要找时间跟你的孩子稍微分享你信主的经历，以及你人生中某个特别的时刻，上帝如何带领你，让他看到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不只是教会在一起敬拜的，或者所谓西方的什么基督教的一个上帝，不是的。他是爸爸妈妈生命当中一生牧养爸爸妈妈的，到如今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创世纪48章从头到尾就讲一件事情：上帝借着收养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以法莲和玛拿西从孙子变成儿子，从没有产业的继承权到成为12支派中的两个族长，从埃及祭司的外孙到亚伯拉罕应许的承受者。这个改变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雅各这一句话。而雅各这句话呢，又是植根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就是我们整本圣经所讲的收养啊。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也用同样的逻辑说，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被天父收养为儿子。在马太福音4章4到7节说，到了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目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注意，靠着神，不是靠着其他任何人，是靠着神成为神的后嗣，不是在我们。所以，我们有牢固的身份的确据。 对，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不是因为我们配，是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正如以法莲和玛拿西的这个名分，是因为约瑟是雅各的儿子。我们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在基督里进入到父神的家当中，承受父神的应许，成为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雅各交叉的那一双手，在历史当中呢，其实指向另外一双手，就是主基督在十字架上张开的那一双手。在那一双手上，真正的长子承受了原本属于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得的咒诅，而他的义呢，却借着收养落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头上。这就是福音。上帝那双恩典的手，从来不是按照我们的期待或者我们希望的方式按下去，却是为了我们真正最深的需要而放下去。所以今天你是否已经接受了这个收养的身份呢？还是？你还是更多是用这个雇工的身份来看上帝，他就是我的 boss 呢？对，那这个就不是儿女的心，这是奴仆的心。对，那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如果你听到今天的经文，这不只是3000年前一个家庭的场景，而是上帝向你发出邀请，借着耶稣基督，上帝愿意把你收养为他的儿女，赐给你全新的名分、完全的产业以及最终归回父家的盼望。那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有认识。是被美国人在中国收养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家中，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份的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华人，我们很难理解收养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说，连我们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女，我们都很难好好的去爱，我们更很难去爱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个收养的孩子。但是，其实你回过头看，这恰恰是福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西方人收养了很多中国以及东南亚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太多太多，而且很多还是有残疾的，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讲究血缘关系，我们讲究这种儒家文化的人，我们是很难相信那种无缘无故的爱。怎么会？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呢？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但同时，我们尤其到西方来，我们就看到太多太多太多了。你不能不说这是神的福音，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这样收养。白白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是完全被收养者是完全不配的，但是就是因为收养者的爱，白白的爱，无缘无故的爱，而且是持续的爱。你要知道，收养不是我们以为那么简单，说哎，我有爱心，我就去申请就收养。真正收养是要经过很长的评估的，而且要花很多代价、金钱、手续的，还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不是说，哎，我想收养你，好，那边说好，我接受收养，好，那就行了。是有专业机构来评估你说你们这个婚姻、你们这个家庭是否适合收养。而且很多西方人去收养中国的很多的孩子，不是他没有孩子，他是已经有孩子的。我们以前在这个在 Michigan 的一个牧师他自己有两三个孩子，就是所谓的他 biology 一个生物学的孩子。他又收养了大概五六个非洲的孩子，所以他们家大概有七八个孩子。每次我们开玩笑说："哇，你们家一出行，行了，开一辆 mini bus，开辆小 bus 才能出行，十几个人啊，这样行李。对，哇，但是哇，我们之前还看到他的这个，他收养了一个女儿，最后是他孙辈然后受洗那个教会，哇，我们见证那个时刻，然后他的一个儿子叫 Moses 这个跟我们一起踢足球。你看这个孩子被收养之后，能从几岁，现在十几岁了，再上社区大学了，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你虽然他外面你看的是一个非洲人的这个皮肤和这个，但是你知道他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弟兄，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喜乐的人，蛮有平安和盼望的人，而且生命充满了盼望的人，而且很敬虔的一个弟兄。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华人，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去首先去相信，去接受？白白的爱，无缘无故的爱，这种爱叫做恩典，而这个恩典最终的体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借着他对我们就是白白的爱，而且呢，把我们收养为收纳为儿女，而且呢，不是看我们的表现，不是靠我们的资格，单单就是因为他专爱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从创世纪的48章特别看到收养这个真理，这是何等的美的事情！当然，在这里，玛拿西和以法莲呢， 还是雅各的孙儿，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一点点可夸，完全是我们不配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甚至我们这个华人父母，我们爱我们自己肉身的儿女都很难。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无法想象，如何能够爱一个不是我们自己肉身所出的孩子。但是，我们又切实的经历了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我们其实也经历过，在我们肉身的血缘关系里面，我们跟我们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很多时候都不如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一些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爱是可以超越肉身的这个界限和边界的。我们经历了，我们也确实见证了，所以也愿意继续的将这种白白的恩典，这种超越人间的无缘无故的这种爱，加添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被从我们的邻舍，从我们周边的地区，乃至在大使命里面，我们把神给我们如此的爱，能够白白的给出去，因为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也白白的给出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